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请到了丽华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主题。丽华平常是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可是今天我请她来跟我们分享她最近讲的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婚姻中的爱情杀手。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觉得这个标题听起来就会让人很想要知道，哦，是哦，婚姻中有爱情杀手。那丽华已经帮我们整理出来，就是这些所谓的杀手就是我们平常很不经意就会犯的一些错误，
是，
可是好像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我们都不自觉，但是这些杀手却慢慢的在侵蚀我们的婚姻关系。好像一开始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日子久了你就发现，哇，这个关系里面有很多的毛病哦，
是是
像身体生病一样。所以其实我们要在这些不好的习惯或者不好的行为萌芽的时候，我们就要警醒，
对，
我们就要预防，
是，
或者我们要愿意改变。
嗯哼，
好，所以那我先来访问一下丽华。丽华你结婚多久？
30年。
哦，30年。所以很有资格讲这个婚姻中的爱情杀手。几个小孩呀？
我有4个小孩。
4个孩子。老大多大？老幺多大？
最大的孩子28岁。
28。
最
小
的
20。
20。
好，所以都已经成年了。
是，
那你现在悟出这个非常重要的在婚姻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个关系的杀手哈。那你就开始跟我们分享呀。
OK， 好。因为我30年的婚姻里面呢，我觉得这后面25年呢真是越来越甜蜜，跟我先生
哇
感情越来越好。
哎呦，感谢主，不是最后这5年越来越好，是从25年前开始就越来越好。
对对 对， 对。
但是就是前面那5年是很惨烈的。
是，其实我昨天在路上碰到我一个蛮久没碰到的邻居，那个邻居呢，他就是跟我讲说，他现在因为我以前碰到他的时候，他都是跟他先生手牵手，关系非常好。对，那结果昨天碰到他是一个人，那我就问他，哎，怎么今天没有看到你先生？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之前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连体婴这样。对，就后来他说他们现在已经不走在一块了。
哎呦，
就那所以他就是我们蛮常看到的，其实有些人在婚姻当中做错了一些我刚刚今天要讲的这些破坏的关系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到后来本来可能是很甜蜜的，本来大家都很想甜甜蜜蜜走一辈子，
是啊，
但是后来就越走越孤立，越走越孤独。那个永续清里面就有一句话，我觉得哇，太真的是很要警醒。他说，如果有比孤家寡人更凄惨的人，那就是已婚却感到寂寞的人。
啊，再讲一遍，
就是如果还有比孤家寡人更凄惨的人，那就是一个已婚却感到寂寞的人。
好，所以这个意思是你身边虽然有一个配偶，但是你内心觉得很寂寞。
对，
他说这个比孤家寡人更惨。
对，哦，没错，
是，我在想为什么会更惨。
对，
因为明明有一个爱人在身边，可是两个人却不相爱。
对，
甚至你还觉得在这个关系里你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这个好像是更惨。
对，
因为这个人你在这个关系里持续的受伤，持续的失望。那孤家寡人的话，至少没有一个人在旁边刺你哦，是这个意思。好，那所以我们要避免的是这些关系的杀手。
对对，
爱情杀手，
没错。那我觉得在婚姻当中会破坏关系最严重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从不满跟挑剔开始。对，就是常常会不满对方有一些事情，从进入婚姻之后就会常常会开始看不顺，就是有些事情不满意，然后就会挑剔。我自己之前前5年跟我先生谈了7年的恋爱，然后进入婚姻之后， 我就会发现我常会拿他跟别人比较
哦，
对，那会比较哎，为什么别人的先生对老婆很体贴啊？
嗯，哎、欸，你知道我们比较啊，都不会说哇，比来比去还是我的最好，
对，
不会，都是比来比去还是我的最糟。
对对对，
你看那个比较，其实是因为不满挑剔，然后就觉得别人的都比较好，我的比较不好。
对，
嗯。可是如果比来比去都觉得还是我的最好，我怎么这么有福，那就 OK。
对对对，真的、嗯、那真的就是挑剔，然后看见他 不体贴、也不会主动帮忙做家事、然后再加上他的说话跟我的表达又很不一样，我现在是非常就是他有他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可是我常听他说话，我会觉得我会捏一把冷汗，这样、就很怕他说错话，这样、所以我常常在旁边这样拉他、扯他，就是这个，
所以他很有压力耶。
对对对，
在你旁边讲话，他好有压力，就要不要讲好了，不要讲好了。
对啊，其实我最近有点这件事情，我最近才领悟到，而且悔改到要悔改、因为那天有人邀请我先生讲5分钟的这个见证，就我先生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说我没有口才。后来我就在想说，其实我现在口才很好，怎么会说他没有口才？后来我觉得圣灵提醒我，就是我一直拉他，常常觉得他说话会不得体、所以我觉得是我破坏了他里面的自信心。对对，也破坏了关系、对对对对，所以
好谦卑、
所以那个不满挑剔就会让对方关系会越来越恶劣。像那个箴言里面就说到，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对，那也有很多是先生挑剔太太的。我有些姐妹，她的先生是在婚姻当中，她就是常常会觉得她家事做不好，这边做的不让她满意，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常常在很多小事上面，
或者觉得太太不会教小孩。
对
啊，那种比较挑剔的先生通常比较严格一点，然后他就觉得太太都没有帮小孩建立好生活习惯。
对
啊，太太不懂得教，太太不够积极。哎呦，其实哦，你要挑什么都可以挑啦。
对啊，
真的看你要不要挑而已。
嗯，所以那个不满挑剔就会让人家想逃啊。后来我发现其实在那个我在结婚之后，我对我先生这么多的不满意跟挑剔，就让我先生真的越来越不想回家。
是，
所以他那5年里面，他其实就很想最好能不回家就不回家，下了班以后有应酬就赶快跟朋友出去应酬去了。那有些应酬其实他是做业务的，好像说我是为了生意要跟客户应酬，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他的那个应酬交往的那些出去应酬的对象也不是为了生意，就是朋友。然后喝的每天都要喝的这个喝很多才要回来，
不醉不归。
对，那我觉得后来发现其实虽然他那样的情况让我很受不了当时，但是我觉得根源还是因为我对他不满意挑剔，然后就让他真的是也不想回家。
真的，哎呀，你知道丽华这样讲我也要悔改。我就想到我们我跟我先生结婚初期啦，那就我会纠正，我会纠正他一些事情哈。最简单的就是他的英文发音哈，这样子。哎，他都没有在纠正我台语发音，然后我这边纠正，
没纠正我
啊、我就纠正他的英文发音。然后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他就再不讲英文了。对，所以因为我对我的纠正，就让他感觉到他做的不好，所以他在这个部分他就。原来还有一点自信，你知道他是他们家11个小孩唯一读大学的，所以你要说他是他们家英文最好的，我觉得他原来还有一点自信的，可是被我这样纠正个2-3次就够了，其实一次就够了，然后他就不讲了。或者他讲的时候他都讲很小声，让人家不要听得那么清楚，免得又被纠正这样。哎呀，那当我发现这样情况的时候，其实我是很 很自责的、嗯、我觉得哎，我干嘛，这一点都不重要你就让他开心放心的讲。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我有进步啦、嗯、因为最近哦、嗯、他收到一封信，不好意思，我们结婚40年了yeah, 但 我想他、是我悔改，所以他这个部分他越来越轻松嗯，他收到一封英文信，那我就说哦，他讲什么，然后我先生就从头到尾读给我听我就说哇，你英文好棒哦他而且他从头到尾都看得懂哦、嗯、没有任何一个字他看不懂或者会错意的
哦，英文很好哎、欸，
非常哎呦、嗯、我告诉你好的不得了而且呢发音标准、嗯、我没有一个字听不懂他读的非常流利、嗯、非常标准，而且他全都听得懂。我说好吧，那你就自己回吧，他说没问题所以你看哈，我们的挑剔，我们的比较，我们的不满，真的是煞风景、欸、真的 是让原来很甜蜜，
对啊，
很美好很合一的关系
是
就变得紧张。那丽华刚讲的第一个、嗯、爱情杀手是
不满，
不满，
从不满挑剔开始，
挑剔，嗯，跟别人比较，
对，
嗯，好，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嗯，其实看缺点哈、哦，会越看越多，而且自己会、嗯、不满意就那个脸就很难看，自己就那个脸，其实照照镜子，一个爱挑剔的人是一个非常不美的人、嗯，对。那我觉得相反过来，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对方的优点，看配偶的优点、嗯、特点。哦、虽然可能有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但是那都不能构成叫缺点，应该叫特点。嗯，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嗯，对啊、嗯、所以要多看对方的优点，然后欣赏他，然后感谢他，然后嗯，多也把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看作是他特别的地方，
然后去肯定赞美他。
对
什么例子吗？
嗯，对啊，就是后来其实我也接纳我先生，有些事情的确我们是不一样的、嗯、那我会，我有一次是跟姐妹学的，就是要特别写、嗯、感谢表扬我先生的这个、嗯、啊，写他的优点给他看，因为有时候我们都说要让他知道啊，因为他的优点我如果不说出来、嗯、每次嘴巴说的都是他不好不好、嗯、挑剔的，但是优点很少好像把他表达出来，所以我就、嗯、那次刻意的有一次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就列了十大个优点列我先生十大的优点还有感谢他的地方，
是，
对，然后列出来。那我举几个例子说说我先生的优点。
是
啊，我说我先生最大的优点，其实我先生最大的优点就是有着高 EQ。嗯啊，那我在信上里面跟他说，我说感谢你常常要包容我这个低 EQ 的老婆啊，因为我情绪管理不好，从结婚前到现在，你总是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把生气中的我逗笑，我们就和好如初。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我生气的时候，你从我后面把我抱着，就是抱着我扶在矮柜上的小腿，就那时候我生气嘛因为很生气，很气，在气他，所以我就把我的脚翘在那个跟我们床一样高的一个矮柜上，然后我脚放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生气，然后我先怎么去道歉我都不原谅他，他都说、嗯、老婆对不起啦，我错了，原谅我，我都不理他、嗯、然后后来就他没辙，就还安静了一阵子以后，他就从我的后面，然后两只手抓着我的小腿、嗯、然后就开始这样嘘就是好像在给小 baby 把尿这样那他那个动作就是他 一有这个动作出来，我就突然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就笑、嗯、笑起来，
笑，
对对对，然后我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使我立刻止不住的大笑了起来笑完了以后我口中大叹一口气，我的气消了。嗯，那一直到现在都觉得你实在太厉害了，我这样坏脾气的人也只有你搞得定，谢谢你长时间的包容、
欸哦、所以丽华，我觉得写对方的优点呢，像我、嗯、我真的没有你这么认真呢。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说脾气很好，这样就结束、嗯可是这样真的跟你刚还把一个事件讲出来、嗯、那不能比耶、欸、如果我只跟我先生，我在想如果我要说他的优点，我会说脾气超好的，都不会生气、嗯、其实很多人觉得这样已经很棒了，嗯，可是你还 讲了那个例子，我觉得这个就更有画面，
嗯，
更有诚意吧，啊，更耐人
寻味，也是一种回味回忆。
对
对，对我们来讲，我相信他一定记得，也搞不好他忘了，但是他看我在写的时候，他也会被肯定到。
对对，嗯，所以我想，丽华是一个好榜样啊，就是除了我们写那个重点之外，如果你能够写出一个事件，
对，
他会更感动哎。
对，
哦，我听了都好感动啊。OK， 还有呢，你先生好棒哦，
对，真的
高 EQ，
嗯嗯。然后我第二个感谢他的是你的毅力，我现在是非常有毅力的人，嗯，
是
你的毅力无人比。对，嗯，我说不知道多久前开始，好，当你决定每天4点起床运动。一直到现在就都没有中断过，
嗯，
就算冬天也一样，这已经是超越凡人，只能用超人来形容，嗯，谢谢你为了爱家人爱我而努力的运动保持身体健康。哎，我现在真的是这样讲，哎，他说，嗯，我的孩子太多，我的孩子还小，我的老婆又这么年轻这么漂亮，我一定要好好的运动。
哦，是哎。你知道丽华，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姐妹，那时候是她先生有外遇了，
嗯，
然后我们也是要她写先生的优点，她说哎呀她怎么想怎么想哈，然后她最后想到的一个优点就是她身体很健康。
哦，这很重要哦。
对，但是我在想其实一个人能够保持身体健康代表她的生活是有规律的，
啊，
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有节制的人，
是
他有像你刚刚讲的他是一个在运动上面很有毅力的，
嗯啊，
或者他在饮食上他是很有节制很有毅力啊，嗯，什么不能吃他就是很有这个定力可以拒绝这种诱惑。当然可能情欲上他没有办法拒绝诱惑，嗯，但是他在自己的健康上
对
他是非常注意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品格，
嗯，
与其说哦他身体很健康，我觉得倒不如去看身体健康背后的那个好品格，
对，
用这个来肯定对方，我觉得是更有诚意，那是更真实啦。
嗯，我觉得也包含责任感，
哎，对，
嗯，因为对家有责任，所以他要有好的身体健康来照顾家人。
是，
对啊，要不然有些人其实，对啊，不，如果身体不好，提早离开了，
嗯哼，
对，很大，对家人是很大的伤害。
对，但是如果像一个男人他有外遇，然后他很注意健康，太太通常也不会把这个看成是优点，
嗯，
会说。对啊，你身体健康可以好好工作，赚的钱都给外女啦，好，或者是啊，你活那么久你又不爱我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愿意改变，
是
就是单纯的去看到他的值得你肯定的地方，
嗯，
那这个就会替关系加分。
对对对，
而不是所谓的婚姻关系爱情杀手。
对啊，
对不对？
嗯，
好。
那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不是说他很多应酬，
嗯，
然后在那应酬当中就有很多沾染了很多的这种坏习惯，他就会跟人家抽烟啊，不过他抽烟本来就以前就一直在抽烟了，
嗯，
然后喝酒啊哈，然后这些，那后来他就改变自己，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嗯，我说你说到做到真英雄。你说戒烟就戒烟，你知道血糖高是因为喝酒，你也可以立刻戒了，
哦，
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是
有几个人能像你，太厉害了，真的要大声的说你是我的英雄。
哇，好，所以我们看到啊，婚姻杀手是挑剔不满比较，那跟这个相对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是去肯定赞美，看到对方的优点去肯定他，嗯，好，我想这个就值得我们这个礼拜你回去试试看啊，那这个圣诞节快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作业。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
哎，好，是。那今天这一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夫妻里面财务的问题。
啊，
所以我们发现真的夫妻相处好多，有的是外遇，有的是自我价值感啊。那今天这是一个财务处理的一个问题。
嗯，
那这位妻子她说，我这样看哈，她大概结婚没有很久，大概两年吧，两三年。然后在我结婚前、结婚后为丈夫贷款，丈夫婚前婚后用许多谎言欺骗我及双方的家人，从双方家人亲戚用投资为谎言也骗了很多钱，导致我们负债累累。我从小被收养，心里渴望被爱，渴望长大从自己建立的家庭中得到爱，没有想到另外一半用这种方式欺骗我。我的家人给我十几万之后，他们也宣告与我断绝关系。只要我跟先生抱怨我有还款的压力，他便不开心，不愿意再沟通下去。这样的人生我还能坚定走下去寻找美好的结局吗？我还能与家人和好吗？我还能拥有美好的婚姻关系吗？我还能荣耀主吗？那当然他的问题也是很长了，我也是把它缩短了。原则基本上就是他们结婚没有很久，但是已经负债累累。他说是因为先生骗了他的就是娘家这边父母的钱，也骗了对方亲戚家人的钱，然后现在他们负债累累，然后先生不愿意谈，然后他里面有我觉得很大的不安全感。
是
他有未来吗？
我也是在读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他一直讲强调那个欺骗哈。其实有些时候我也在想，我们也甘愿被骗，因为你也想要从这些投资，你愿意把钱拿出去给这个男人投资，也是希望透过投资得到一些利益吧。所以我在想，与其说欺骗，不如说我们互相利用，只是说那个结果不如我所料，所以我们说哎，那是欺骗这样。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些获利的，那你就觉得它不是欺骗呐。所以我想这里面我们都要回到一个，就是各方面，这个先生也好，太太也好，我觉得我们都在一个属非常自我中心的里面。对，那我们都要回到重新来，重新来这样子，重新建立关系，那也承认自己里面过去是一个那个焦点错误，那个进入婚姻的目标动机都是错的。就像我曾经说，我很想，我也好渴望被爱，进到婚姻。我觉得很多女人认为进到婚姻我就是要得到爱，所以我们有我们的企图，我们有我们的我不是说想要得到爱是错的，但是如果那个动机我们是很带着自我自私的，那你最后也会走到一个死胡同这样子。那我就说我也是很渴望被爱，然后很渴望有一个安全的家庭，和有一个我可以建立美满幸福的一个地方，一个窝这样子，好像我要布置，我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可是也是结婚没多久，我们也是发现就有负债了，这一些就是不如你所想象。哎，我觉得就是我在婚姻里面重新经历，就是重新开始，那个根基重新打。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婚姻？要建立跟配偶的关系，所有的我觉得要重新来这样子。所以是有路可以走，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不要再看那个 那个结局，他刚刚说那个结局，好，我觉得你也要想想看那个结局是什么结局。对，我们真的要先认清楚婚姻是什么，对，婚姻的目的，婚姻的计划是什么，才能够重新建立重建这个关系。
婚姻的目的，婚姻的计划啊，婚姻的目的是反映神的形象，
是
婚姻的目的是繁衍敬虔的后代，婚姻的目的是示范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所以这里面没有任何我投资然后可以拿一些钱回来，
还有彼此互补，
对，
然后还有做好的管家，那这是婚姻的目的。那达到这些目的，反映神的形象，其实这个过程里面神的形象是什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是
你要活出这些东西哦，这是婚姻的目的。
是，
所以我结婚的目的是什么，我结婚的目的是让我成为一个更有爱的人，更喜乐，更和平，更平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更忍耐的人，更有恩慈，更良善，更信实，就是更忠诚，更温柔，更节制的人。
是，
有谁结婚想要目的是变成一个更温柔更节制的人？没有，我们结婚对，我们结婚都是他要对我温柔，他要对我
给我幸福。
哦，是是，所以我们有一个婚姻课程，有十周哈，有十堂课。那我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这十堂课以后哈，你就要发现你可以改，你是可以改变的，而当你改变，你的婚姻就改变了。而不是说，嘿，我的先生，我的太太需要改，只要他改，我的婚姻就好了。
是，
不是，而是我可以改。
是，
只要我改，我的婚姻就会更好。那你知道我们，就是现在上到第二堂课，就有人的眼睛已经发亮了。
嗯，
就是上啊、哦，我们才上完第一堂课，然后隔周他来，他就。你就知道他已经抓到一些秘诀了，因为他发现就是我不能改变对方，可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当我改变我自己，哎，我就看到盼望，他就经验到力量，因为他不是在那里等着挨打，他不是那个受害者，他可以成为关系的主导者。这个姐妹就是在我们婚姻课程里面呢，她就立刻说，我发现我以前的问题是落在50-50，彼此要求看对方打分数，然后决定我怎么样对待他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模式，就是你要做到你的份，我才做我的份啊，你都没有把你的份做好，我为什么要做我的？他说，所以过去我跟我先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对立，一个纠结，一个彼此不满，彼此要求的里面。他说，我听了第一堂课，我就发现我的问题。我就决定我不要再用50-50，我还要用100%无条件付出我的100%。所以你知道他讲话的时候他眼睛发亮，我就觉得跟上个礼拜我看到那个人完全不一样。那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要透过婚姻达到的目的，就是我变成一个更谦卑，我变成一个更有能力可以经验到改变的人，这最大的神迹，这是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不是要我从对方得到幸福，而是我透过学习怎么去爱对方，我透过学习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平安的人，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就是忠诚，我学习成为一个忠诚的人，我可以拒绝试探，我不要去跟我配偶以外的异性有什么瓜葛。你知道我透过成为这样一个跟基督越来越像的人，然后我成长，然后我成为别人的祝福，结果最后呢就是我经验到最高的幸福与快乐。哦，所以写信进来的这位姐妹，你觉得你的先生拖垮了你，你觉得你的先生害你，跟你的娘家跟你脱离关系，你觉得你这一辈子跟着你的先生好可怜，就是才结婚2年怎么就背负了这么重的债务。那我要告诉你，这也是上帝容许在现阶段来 拓宽我们的容量的一个方式、嗯、也是上帝给你机会，这个时候因着爱你的先生，你愿意去继续肯定他，告诉他，哎，我觉得你是有责任感的人，因为你愿意工作来还债。
嗯，
啊，虽然这个
遥遥无期，看起来，
对对对，嗯，但是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约束他，让他不要再想做发财梦的一个方式？我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那你跟着你的先生是对的，
嗯，
只要他做的事情不犯法，他要求你做犯法犯罪的事，你可以拒绝，但是你跟着他一起努力工作还债，我想你就走在对的路上、嗯、然后不要抱怨他，那跟先生说，老公，无论怎样我就是跟你跟定了，跟你一辈子、嗯、那上帝要帮助我们。
听起来真的是蛮复杂的，蛮辛苦的，但是我想 我觉得需要饶恕、
嗯、
对，这个需要饶恕家人这样带我们，对，那可能这是家人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
嗯、
对，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就是不是受害者的角色，好像我们困在这个整个问题的里面没有办法走出来，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到真理的里面，我们可以成为那个主动去修复关系，虽然家人是用50-50的方式，就是你得罪了我，我跟你断绝关系，不跟你来往，但是我们可以用100的，就是我们可以向他们展现就是基督的爱，那饶恕接纳，还有的确我们过去得罪的，那请求饶恕等等的，对，我想最主要还是就是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还是可以有路有盼望可以走的、
嗯，
只要我们愿意谦卑，
因为我相信你的家人还是很爱你，你的父母亲他们一定还是非常的爱你，可能有生气，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就是他还给了你10几万、哦、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很爱你的，
我觉得那个态度还是关乎我们、嗯、对，如果我们愿意回去修复关系，我想还是会有慢慢的还是会慢慢起来那个关系，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都要回到基督里面重新看目标是什么，嗯，很显然的这个先生很需要被肯定，因为他很想用这种财就是去投资立刻显明自己的价值，这些用成就这些投资的，对，那可见里面是很空的，我觉得如果里面没有确实的这个安全感、嗯、自我价值不确定的话，其实这些东西外在的这些东西都是很空的，那很需要太太陪伴在身边来帮助他建立真实的自信，其实真实的自我价值、
嗯、
那真的是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困境，就是负债累累，然后先生跟朋友开一个就是合伙做一个小生意，看起来你要去付这个债务好像很遥遥无期，但是现在做对的事情我相信后面就比较容易，可能刚开始比较困难，但是先确定我们目前所做的不再用过去的方式、
嗯、
那就已经那个停损了一大半、
嗯、
就是你如果现在继续用一些错误的方式，那你的债务不断的再增加、
嗯、
可是你现在愿意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去用你的劳力赚取每一分钱，我相信就已经停损一半，然后我觉得这位太太跟先生目前这个太太目前要做的因为这个太太有在问说那我是不是要去赚更多的钱来还债、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目标不是最优先，不是放在这个
赚多少钱还债，
而是关系、嗯、我相信那个关系对的时候后面比较容易走，后面知道要怎么去为自己负责、
嗯、
真实的脚踏实地生活，就是你要先补这些洞，先补关系上面的洞、
嗯，
会后面会比较容易，可是如果我们关系很多的不对，那就算你今天还了这笔债， 很可能下一笔又跑出来一个，嗯，因为你的很多东西里面的东西不对，
嗯，
对。那我就从我的组员有一个姐妹身上看到一点，就是她来小组的时候，她是觉得很没盼望，甚至想要自杀，因为跟婆媳跟整个家里的关系已经走到没路这样，嗯。可是我看到一点，从她身上看到一点，那个盼望重新能够起死回生的那个盼望，在于她谦卑，
嗯，
她真的就是谦卑下来，确认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然后她回去跟她公公婆婆道歉，跟她小姑道歉。
是。
当然他公公婆婆小姑都有很多得罪他的地方，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太复杂了，
嗯，
可是他就是先选择自己去道歉，去修复那个关系，嗯，刚开始真的也是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你可能道歉也没改变什么，
嗯嗯，
但是慢慢这他大概参加小组十年，关系越来越好，她跟她婆婆关系越来越好，
嗯，
现在她婆婆信任她比信任她自己的女儿更大，
嗯，
更多，就她那个关系。而且我看到这个姐妹里面她的那个生命的改变，
嗯，
就像冯姐讲，在婚姻里面上帝真的要做的是雕塑我们里面的生命，
嗯，
彰显基督的荣耀。然后你就看到你从他身上，他们的问题都还没解决，财务啊家里的经济啊，
嗯，
可是你就从他身上看到什么叫做幸福美满的，啊
嗯，
什么叫做安稳，那个里面的安稳，
嗯，
所以不是外在环境这些决定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我们里面这些东西可以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那个这个写信的姐妹还问了一个问题，说我还能荣耀主吗？
嗯，
那我觉得姐妹你的心智也很宝贵，哦，你真的很在意你的生命你的婚姻是不是能荣耀主。那我也澄清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
嗯，
认为荣耀主是
一切顺利，
对，一切顺利然后赚大钱，然后让家人很开心，让家人很引以为傲，说哦，你看我女婿替我们赚了这么多钱。我们还是容易落入世界的一些价值观，认为在世界上非常道路通达哈，那个就是荣耀神。而我们忽略了，
嗯，
其实更能荣耀神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
是，
就是姐妹你在婚姻受到这么大的打击，啊，被你的家人误解，被你的家人切断关系，你的家人认为你先生骗了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没有离婚，
嗯，
你没有跟你先生撕裂关系，你愿意谦卑的跟先生一起努力工作还债，我觉得这个本身已经是荣耀神了，
嗯。
然后你们夫妻可以愿意面对责任，
嗯，
不逃避责任，
是，
然后一点一点有赚多少就还一点，虽然没有还很多也没能力还很多，
嗯，
但是你们仍然负责任的，
是，
就是持续的还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信实，
嗯，
这是一个一个成熟的面对债务的态度，
嗯，
我觉得这也是荣耀神。
是，
然后你还像刚刚秀敏说的，愿意谦卑的回去与家人继续建立关系，
嗯，
我所谓回去不一定是去到娘家，
嗯，
而是说
保持
透过，
嗯，
对，跟他们联络，
嗯，
逢年过节仍然愿意问候他们关心他们，
嗯，
我觉得这也是荣耀神。
是，
我们谦卑，我们饶恕，我们不抓住苦毒恼恨，我们不抱怨别人，不责怪别人，这个本身就是极大的荣耀神。
是，
我们仍然能喜乐，能赞美神，对未来充满盼望，相信神要把我们从淤泥中拔出来，
是
啊，与王子同坐啊，我们对神的应许有这样的盼望。那我讲的这个不是世俗的那个与王子同坐，
嗯，
而是上帝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升华，
是，
让我们在他的眼中是那个我们确认我们自己就已经是尊贵的人，
是，
你知道这些就是荣耀神，
是，
所以你的人生非常有盼望， 你今天不离婚，你今天愿意继续爱你的先生，姐妹，你就是已经荣耀神了、所以你可以非常放心感恩、谢谢耶稣，他没有撇弃你，你的人生是很有盼望的。好，我们谢谢听众朋友写信进来问问题，谢谢秀敏，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